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志愿者王楚宁，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哪种宣传干预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帮助家暴中的哪些受虐妇女的系统综述。大多数 Cochrane 系统综述所用方法都具有系统性，提前明确研究的纳入标准。研究人员尝试找出并纳入所有符合条件的研究，并对干预措施效果或诊断测试的准确性做出预估。不过，有些研究人员会更多的关注干预措施起作用的原因及其方法。他们认为采取现实主义方法更适合他们的综述研究。最早使用该方法的其中一项 Cochrane 系统综述于2019年6月发表。综述评估了针对受虐妇女的宣传干预措施。Carol Rivers 是该综述的主要作者，我将在本播客中介绍他们的发现。亲密伴侣之间发生的家庭暴力十分常见，公众宣传是一种正式的支持服务，或许能为受虐者提供帮助。由于针对受虐男性的干预措施需要用不同考虑，本综述研究倡议宣传对于受虐妇女的作用。宣传服务可以单独开展，也可以作为其他服务的一部分，如医疗保健服务、刑事司法制度服务、社会政府服务或专业反家暴服务，主要包括对受虐妇女提供家暴相关教育，保护受虐妇女安全，帮助妇女获取包括住房在内的其他服务。宣传人可以是曾受家暴又得到培训的女性，可以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职工、实习生，也可以是家庭暴力方面的专家。因为宣传服务有所不同，要弄清哪种宣传方式于何时何地对谁有效果，有一定的难度。而综述作者们想对所有这些因素进行研究，利用现实主义方法开展综述研究，使得作者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干预措施在日常实践中如何起效，又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不仅仅在研究环境下。但凡包含情景、结局及机制，则这三项至少两项信息的研究，作者们都给予纳入。机制是指能够引起某个特定反应的事物，如可以帮助受虐妇女理解自己特殊经历的教育内容。综述作者共纳入来自15个国家的98项研究，其中有88项研究对于回答本综述问题很关键，有37项研究问及宣传人的看法和经历，只有7项研究是问及受虐女性看法和经历的，其中两项也问及倡议宣传工作人员。另外的44项关键研究则帮助了作者了解宣传的开展方式和有效程度。总而言之，作者发现宣传服务可以帮助受虐妇女，但前提是需要达到一定开展时长，且服务目标和受虐妇女的需求相匹配。但是很显然，在获益的同时，妇女可能得做出一些无可奈何的妥协。作者发现，从个体层面来说，宣传工作需要考虑进女性目前能够获得并支配的财政资源、法律资源、社会资源、情感资源及知识资源，同时仅仅给受虐女性提供获取资源的渠道还不够，还需要她们学会帮助她们学会利用这些资源。有时宣传会带来积极的连锁反应，但宣传在短期内可能会引起一些负面变化，比如当妇女对自己境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或选择离开施暴者而不得不搬去一个新地方时，可能产生沮丧、抑郁的情绪。接受宣传服务的受虐妇女需明白，做任何决策都有取舍。受虐女性如果认为离开的后果更为严重，她们可能会选择留下，继续忍受虐待，而宣传人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作者发现，从地方层面来说，对于受虐妇女能否接受宣传服务和宣传人帮助，社区可能起到支持或阻碍作用。作者也发现，宣传人会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如其是否拥有当地和全国范围的经济资源，是否接受持续性的指导和培训，是否能从同事或其他组织获得支持纽带。宣传人也常常担心，从专业角色到个人角色的转变，会对自己和受虐女性产生坏处。尤其在自己也曾作为家暴受害者的情况下，宣传人可能会感到精疲力竭。虽然人们认为宣传人本身就是同样经受过家暴，或和受虐女性是同类，会对这项工作有所帮助，所以为宣传人提供支持也很重要。总而言之，该综述能帮助解释为什么通常研究并不能表明宣传服务能够带来明显益处，很多结果也是好坏参半。例如，和受虐女性进行一到两次联系，或许可以给她的安全行为带来改变，但却不足以使她们变得自主。在接受宣传服务的初期，在资源匮乏、脆弱而且被边缘化的女性身上，可能显现出短期内更大的获益。这些女性包括少数民族或来自农村地区的女性，她们遭受着严重长期的虐待，她们可能怀着孕或已经生育了小孩。这些女性的受益表现的是她们的起点低，而不是宣传服务的效果好。这些女性需要接受更长期的宣传服务，因为对她们而言，一步步微小的改善或许更为适用。最后，宣传工作不应该只关注到施虐人对女性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女性所在社区和社交网络带来的影响。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该综述及其发现的信息，请访问 Cochrane Library 并检索 Realist Review of Advocacy Interventions 即可获取全文。